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今天是7月3号啊，想明天就是7月4号，是美国建国多少年啊？240年的生日啊。通常7月4号啊，在美国不叫国庆日，是叫什么日啊？啊，对 ，Independence Day。独立日，这个原因呢，就是为了纪念美国在1776年呢，他们革命成功了，脱离了大英帝国的压迫和统治，想不到啊，曾几何时，这个大英帝国呢，最近也号称6月23号是他们的独立日啊，因为他们公投决定脱离了欧盟的辖制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脱离一个辖制，就是一个独立最好的一个解释啊。而美国的开国领袖都是基督徒，圣经的信仰啊，也成为美国民主、民权和自由的一个基础啊。这些领袖们呢，他们确认每一个人都是来自神的创造，他们具有神的形象和尊贵。所以呢，在独立宣言中呢，明白的宣告，在美国每一个人享有神所赐下的不可剥夺的自由、生命和追求幸福的三种基本人权。如果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个自己独立的一个属灵的生日啊，或者是一个属灵的独立日，就是自己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就在这一天呢，我们脱离了这世界王的辖制和统治，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好像在独立宣言里面啊所宣告的，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啊，具有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再受这个罪的辖制和那个权力啊的权势，还有罪的捆绑。我们拥有这个永恒的生命，并且在地上呢，可以追求人生最大的幸福。这个最大幸福是什么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带来的一切属灵的福气，包括了平安、喜乐、盼望，还有一切啊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也有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应当常常纪念我们蒙恩得救的日子，我们的属灵的生日，我们的属灵的独立日啊！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6章来看耶稣所教导众人的，就是他弥赛亚的身份和他救赎人类的使命，他叫一切信他人得到永生，并且在末日要复活。今天我们刚刚读的，我们听到这个讲台这边读的约翰福音6章32到57节这个经文里面啊，我们听的话，仔细听的话，你会或仔细读的话，你看见有重复出现了许多跟这个食物跟吃喝啊有相关的字或一些词啊，其中包括了啊食物的一些食物啊，包括饼啊、粮、玛纳，还有肉啊，还有不饿、不渴、饱足啊，出现更多的字啊，你去算一下，就是吃、喝，还有生命，还有活这几个字啊。如果你把这几个重复的字跟词放在一起啊，就很容易的看到一个简单的一个信息啊，就是什么呢？吃喝是人生最基本的需要。吃喝使生命可以存活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啊，好像没有什么，可是这就是正是耶稣所讲的一个主要信息。为了活下去，我们每天要食物，也要吃喝，不仅身体如此，灵魂更是如此啊。很奇妙的，在整本圣经里面，从开始到结束，其中食物和吃喝占有很显著的一个地位 起初神造天地万物和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之后呢，紧接着在创世纪第二章，神马上就提供了食物给他们可以活下去。同时呢，他也神也借着食物对亚当和夏娃颁布了一个诫命，就是他们可以吃在伊甸园中各样树的果子，包括了生命树的果子，可是呢只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是一个神的禁止啊。接着呢，第三章记载了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这个命令，他们吃了禁果，从此罪和罪的辖制就进入了人类的历史当中。从此呢，神也展开了他的救赎的计划。整本圣经就是记载神对人类的救赎的一个大功啊。旧约就是简单的来说，旧约就是预言这位弥赛亚的降临。用英文有三个字，很简单的可以说明这个旧约的主要表达的，就是 He is coming。He 就是弥赛亚啊。那新约记载弥赛亚来到世界上来完成这个救赎。用英文的三个字来讲的话，就是说 He is here。 那在圣经的最后一卷，我们都知道启示录啊，启示录的最后的三章19到21章讲到世界的最后的结束跟审判啊。那基督的羔羊婚宴和神的大宴席在这里出现啊，而且呢我们看到最后一章那个生命树在新天新地也又再出现了啊。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启示啊，它的开始跟结束都有显著的地位，提到神的供应啊，就是神对人类预备的食物以及这些吃喝的规矩啊。连那个羔羊的宴席也有要穿白衣的才可以进去啊，所以这个是有关吃喝啊跟吃喝的规矩。主的圣餐啊，也是讲到吃喝，对不对？吃主肉喝主血啊。所以弟兄姐妹们，那个吃喝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神的救赎计划，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到这个神的救赎计划，也与这个吃喝有很重要的关系。今天主日的题目是叫做民以天为食啊，那很多人会不会误会了，是不是写错了啊？因为我们知道民以食为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成语，也是口头禅啊。那因为啊，这个古代的中国人啊，看到最大的一个现象，你在这个地上里面看最大的一个现象什么？就是蓝天，蓝天好大啊，看不到边界啊。那这个天呢，就是一个最大的代表啊。所以民以食为天的意思呢，就是人民以粮食为自己生存和生活所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孔子在《论语》也说过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存在的啊！我们的中国人啊，中国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吃的文化。比如啊，我们中国人把工作叫什么？叫糊口啊，把工作的岗位叫什么？叫饭碗。我们上班打工是叫说什么？混口饭吃啊。那工作顺利的就说吃得开。勤劳工作叫什么？吃苦耐劳啊！所谓啊，吃得苦中苦，怎么样？方为人上人啊！这是鼓励人的话啊，都跟吃有关系啊！啊，那受人欢迎，你受人欢迎，你就说啊，吃香了啊！被人陷害叫什么？吃亏了啊！你把这个储蓄都花光了。叫什么？吃老本，对吧？负担太重叫什么？吃不消。 嫉妒有第三者的介入啊，叫什么？吃醋啊，还很多啦。我这个我因为我去查了一下有关那个吃喝的成语啊，哎呦，十几页啊，这个太多了啊。那我就不再举例了哈、啊。那我们中国人啊，把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用吃来表达啊。以前我们中国人开门七件事是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啊，你一开门要出去工作了啊，那就每天在外面的劳苦奔波都是为了家里三餐的饮食的需要啊。创世第三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啊。当始祖犯罪之后呢，亚当必须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也成为我们亚当以后的人类的写照，每天劳苦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吃饭糊口。从此啊，这个民以食为天呢，啊，成为一个千古不变的一个定律啊。人类历史中充满了因为啊人民饥饿造成的一些社会的动荡，甚至造成了革命和战争。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的时候因为饥荒啊民不聊生，就造成了农民起义啊改朝换代的事件。现在啊，虽然我们现在很自豪，因为我们的农业技术非常发达，我们还有转基因啊可以增加产量啊，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脱离靠天吃饭啊的一种困境。我们不能保证世界粮食每年都有充分的供应啊。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在2007年有一次啊一个近代的一个小型的世界粮食的一个恐慌啊一个危机。当年我记得就是由于天灾还有许多的粮食出产国的一些政策，他们禁止输出他们的粮食，保护他们的粮食的供应。所以造成了在2007年年底世界粮食供应链的断绝啊，而且是缺乏的。这个谷物的价格快速上涨了60%啊，而且发现呢，当时全世界的粮食的储备啊只够大概全世界大概3-4个月的供应。不过还好，因为2008年啊没有天灾，所以呢2008年初啊春天就解决了这个粮食的危机。但是这个世界粮食的危机呢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人口不断的增加，全球的生态的环境不断的恶化啊，我们今年在美国和全世界看到很多的一些因为圣婴造成的一些气候异常的现象啊，贫富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啊，再加上天灾人祸啊战争的影响，对未来的世界呢，尤其是贫穷和资源缺乏的国家，他们发生粮食危机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的啊。而且呢，我们都确知啊，在启示录里面也写着，在将来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呢，人类将经历许多的灾难，大灾难啊，其中之一呢，就是一个普世的饥荒啊。但是目前呢，对于我们现代人，饥荒是非常遥远的，我们没有个人经历过饥荒啊。那世界发达国家，还有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啊，包括中国，我们都有很充分的粮食的供应，对不对？人民不用担心会饥饿，大家所关注的反而是如何提高饮食的品质，追求吃得更好，追求美食文化。好像最近很流行的哈，我很喜欢看《舌尖上的中国》啊，还有呢，大家很喜欢去米其林餐厅哈，不管是3星、4星或5星的啊。那在电视上你看到各种那种美食烹饪的比赛，我最喜欢看那个 Iron Chef 啊。那大家的关注和精力啊， 现在不是吃饱，而是追求享受，要吃得更精致、更高档次啊，更有气派，这样也造成了许多的浪费啊。我在北京的时候，听着人家讲一句话，我听不懂啊。他们这句话是蛮是带点讽刺的，他们说啊，吃饱的撑的是吧？这句话你听过没有？我是在台湾没有听过这句话啊。这个吃饱的撑的，我来问人家什么意思啊？他们说是形容你吃的太饱啊，这个饱食终日啊，精力过剩啊，没事干，或者是干一些不正经的事啊。所以吃的太饱不仅是好事啊。其实我们从广义的来看呢，民以食为天这句成语呢，对于富足的社会的描述也是一样适用的，只是它的意义呢被更扩大更加强啊。所以不只是人民以粮食为自己生存和生活所最需要所最重要的东西，现在更扩大成为人民把吃喝享受当作自己生活中最需要最重要的东西。只专注民以食为天的结果，就造成了吃饭为了工作，工作为了吃饭，或者呢吃饭为了工作，工作为了吃得更好，这种就是不断的循环，工作吃饭，工作吃饭啊，或者是努力工作吃更好的饭啊，更努力工作去过更好的生活啊。这种循环的方式呢，成为现在世界上啊时尚的人类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当时的犹太人所关注的啊，是他们每天身体需要的这些物质的粮食，是这是人类民以食为天的本性啊。他们没有觉察到，更重要的是他们灵魂里面的饥饿，灵魂里面的危机。自从人类始祖犯罪被逐出伊甸园以来，世世代代的人类，包括2000年以前这些在耶稣面前吃饼得饱的这些犹太人，包括现代的人，不管是地上的物质粮食是缺乏还是丰富，人每天面临的是一个属灵的饥饿、缺乏和死亡的危机，这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就存在我们的周遭，就存在一个富裕的美国跟发达的中国啊。这个属灵的粮食的危机是普世性的啊，世界上没有一个时代和地区是例外的。现代人类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可以解决经济啊、食物和生活品质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世界属灵的饥荒的严重的危机。我们看现在美国现在总统竞选强调都是怎么样搞经济啊，怎么样搞外交，怎么样打击恐怖啊分子啊。那这些拼经济拼 GDP 也是世界上啊所有领袖世界上领袖他们所追求的，所要解决的。那这个可是呢，这个属灵的饥荒啊，属灵的危机带来的后果是比物质粮食的危机，比经济的危机更加严重了。它所带来的是全人类灵魂的死亡，与这位永生神这个生命的来源的永远的隔离。从人类始祖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例外的。唯一解决这个属灵粮食危机的途径，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不断反复的所说的，就是我们的眼光必须从民以食为天转移到民以天为食。民以天为食的意思呢，就是人必须领受天上来的生命的粮食，人的灵魂才能够从最终得到拯救。新生命啊，才能够得到保住啊，不再饥渴。在旧约阿摩斯书8章11节是一句千古不变的一个真理，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在申命记八章三节，也是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啊，对魔鬼的回应，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的心态必须从民以食为天，转变成为民以天为食，才能使我们的灵魂出死入生，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得到丰盛的满足。我们现在看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与其他三卷福音书啊的内容啊极少有重复的地方，但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唯一在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表示了这个神迹的一个重要性啊。四福音书记载了耶稣所行的大大小小的神迹呢啊，我们算过哈，在这个 commentary 都讲说是37个神迹啊，很明显的啊，耶稣在地上没有用神迹去除去人间所有的苦难、人间的贫穷和饥饿，他没有向他所遇见的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或者群众施行神迹，因为他来地上的使命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人间的天堂，或是建立一个中国人所谓的大同世界啊，他的使命是去旧更新的，是开启一个新的国度，是给人新的生命、新的身份和新的意义啊。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有选择性的，那在适当的场合、地方，他才会施行神迹。他以神迹来证明耶稣的弥赛亚的身份和说明他的使命啊，并且每一个神迹呢，我们仔细去看呢，都有两层的意义。第一层呢，就是为了解决人外在身体的需要，这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是有关物质的啊，是暂时的。第二层呢，是为了解决人内在灵魂的需要，这是必须用属灵的眼光才能看见的，是有关灵魂的，是有关生命的，是永恒的。约翰福音用一个特殊的希腊字记号来取代神迹这个字，是非常特别的啊。这个记号呢，这个 sign 和这个意义啊，就是 significance 是同一个字根的。那神迹解决了人身体的需要，只是一个外在的记号。神迹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内在灵魂的需要。耶稣与五饼二鱼不仅让饥饿的5000人吃饱啊，并且还剩下12人啊。这个神迹主要表达的信息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神赐福给他的百姓的时候呢，他就赐下丰盛的收成啊，供应他们的需要，而且有余。这个神迹也好像重演啊，神借着摩西在旷野赐下玛纳啊，给他的百姓丰富的啊供应他们的需要。同时更重要的是一个表达一个这个属天的祝福啊，不仅供应人身体的需要，好像是阿摩斯八章和以赛亚书55章所说的，是这是神差遣弥赛亚已经来到人间的记号。神子主动的供应人里面的需要，神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啊人类属灵的饥荒。你看第六章有记载说是当时是逾越节近的啊，表示这个神迹呢是指向逾越节被杀的羔羊的那个代替和拯救的工作啊。耶稣将要代替人类接受罪的刑罚啊，拯救人类脱离罪的辖制跟权势。当时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马上就做出一个自然的民以食为天的一个推论啊。啊，在6章14-15节就说到，他们认为耶稣就是那申命记18章所预言的那一位将来要像摩西的耶稣， 所以他们期待耶稣像摩西一样带领他们啊，不断供应给他们食物，他们并且要求耶稣做他们的王，推翻罗马的统治啊。接下来在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呢，耶稣矫正他们错误的认识，并且质疑他们的动机。第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耶稣就直截了当的指出来，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看到神迹，因为他们只关注神迹的现象，只看见耶稣超人的能力所带来的粮食啊，他们忽略了这个现象后面的一个本质，他们并没有看到记号指向的是一个属灵的意义，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个记号，见证了耶稣所讲的道是弥赛亚的记号，是指向耶稣的身份就是神所差来的神的儿子。第二十七节说，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天父所印证的。耶稣劝诫他们不要追求短暂会朽坏的食物，必须回转将精力追求那个可以持续到永生的食物。所以他耶稣把这个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食物介绍给他们了，这个奇妙食物是什么呢？就是存到永生的食物，这是人子耶稣要赐给他们的。所以你注意这个动词啊，要赐给他们，这个要赐给呢是未来式，是指向耶稣在下一个逾越节的受难和复活之后呢，在五旬节要赐下圣灵还有丰富的生命。第二十八二十九节呢，这些众人呢却不愿意等待这个将来了啊，他们民以食为天的心态啊，使他们对这个奇妙的这个存到永生的食物有莫大的兴趣。他们就问说啊，我们当做什么才能得到这个存到永生的这个奇妙的食物啊？我们当做什么？耶稣的回答却是，简单的说就是你们什么都不要做，神所要的就是要你们信神所差来的耶稣，接受他即将要完成的救赎。这里呢，有人说呢，就是耶稣对因信称义的那个最早的一个宣告。在三十到三十一节啊，这些迟钝的众人呢，反而要求耶稣行一个比摩西更大的神迹，因为他们认为，虽然摩西用五饼二鱼让这个五千人饱餐了一顿，但是这个数量跟那个时间呢，远不及摩西所行玛纳的神迹，因为那个摩西这个将从天降下的玛纳让200万百姓啊每天吃三餐，而且吃了40年，所以他们要看耶稣所说的这个奇妙的这个存到永生的食物是否能够超越摩西所行的玛纳的神迹。我们看接下来的经节呢，包括了耶稣与众人的三个回合的对话。这三个回合对话呢，每次耶稣都是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来回答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读的经节啊。第一句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实实在在的就是重复的阿们阿们，或者是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就是说我阿们阿们，我真真实实的告诉你们啊。约翰福音很细心的记载耶稣所说的话，其中有19次耶稣讲话都是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开始的啊。这表示呢，这是耶稣以十分严肃的口气强调他接下来要所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啊。这种语气呢，在其他三个福音书呢都没有出现啊，他们没有用重复，他们只用说实在，我实在告诉你。所以这也是一个看到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一个细腻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超越玛纳的生命的粮，在32到35节记载了第一个回合的对话。耶稣并没有回答他们要看更大神迹的要求，因为耶稣洞察他们的关注神迹的现象，他们比较这些神迹，而且呢把注意力放在摩西的身上，他们把这个神迹是从神而来的却忽略了。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耶稣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他们的。耶稣指明了玛纳不是摩西所赐的，是神在过去从天上赐予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神迹虽然持续了40年，可是呢玛纳会腐坏，不能存到永生，只能存一天在这里耶稣将这个奇妙的这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呢，他称为这是天上来的真粮，这是真正存到永远的粮。相对来看呢，天上来的玛纳只是天上来的真粮的一个预表而已。注意啊，这里赐真粮的动词是现在式，一直到永远，所以它时间比这个摩西的40年是更长的，一直到永远。第33节耶稣更说到，这个真粮呢是赐给世人的永生，永远的生命。真粮超越玛纳，因为真粮存到永远不会朽坏真粮而且是供应给全世界的人，不仅是像玛纳只供给那些在旷野的以色列的百姓。那什么是从天上来的真粮呢？在35节耶稣解释这是生命的粮，这是一个维持生命到永生的一个食物。生命的粮不是物质的食物，不像吃了玛纳只能供应当天身体的需要，吃饱了还会饿，当时旷野吃玛纳的百姓最后还是死了。所以耶稣进一步的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记载的耶稣有七个有名的宣告，就是我是那这个第一次的宣告就有代表性的就是我是生命的粮。那这个耶稣宣告我是的时候呢，是对世人启示他的身份和工作的一个特质这里我是生命的粮呢，这个生命特别是指属灵的一个永远的生命与赐生命的神建立了永远生命的关系，使人已经死去的灵魂可以苏醒可以再活过来，而且可以得到满足，不再饥饿注意耶稣所说的，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表示这里所说的这个饿还有渴呢，是象征人灵魂里面与神隔绝所造成的一个贫穷缺乏和死亡的现象。唯有到耶稣那里相信而且接受救恩，灵魂才能得救。我们再来看41到51节记载了第二个回合的对话犹太人质疑耶稣自称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因为他们认为他只不过是约瑟的儿子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三十年以前耶稣出生在约瑟跟玛利亚的家里他们却忽略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宣告他是弥赛亚的身份，而且他有这个赐人生命的应许耶稣是从生命的源头来的，从天上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人靠自己没有办法得到生命的粮，唯有依靠耶稣才能够得到这生命的粮。人如何得到生命的粮呢？第44节跟47节提供了两个途径，这两个途径其实是一个，可是呢看起来是有矛盾的，好像有矛盾的 这是两个条件，让人可以得到生命的粮。第十四节啊，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这里说到呢，神的主权，因为神主动的吸引人，这是神的恩典。对，第四七节呢，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讲到一个人不可以推诿的一个责任，就是人要相信，人要接受，人要悔改。这个两个条件看起来矛盾，可是呢，都是绝对需要的，缺一不可。神主动给人生命的粮，但是人要伸手去接受，而且要吃下去才能得到。这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啊，一个是神的主权，一个是人的责任呢，在马大的神迹呢，还有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是非常明显的。我很喜欢那个圣奥古斯丁的名言呢，他解释救恩怎么说呢，他说人的得救是神完全的主权，但是呢，人的沉沦呢，是完全是人的责任。有一句话也说是，当我们进入到这个永生的那个大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外面好像显得说是我们的选择啊，我们选择这么进去啊，可是呢，一进到门以后，我们回头一看呢，那个门上写的啊，是神的主权啊，神的拣选。所以这个好像我们人理性没法想透的这个是非而是啊的道理啊，就是 paradox， 其实呢都是真的，只是我们缺乏这个悟性，我们的理性限制，我们的逻辑限制了我们。第五十一节呢，是造成了当时犹太人和许多历史历代人未信，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我们周遭有些未信的人啊，对他们有困扰，而且他们会引起争论的一节啊，就是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啊。这里啊，我们看到耶稣再一次来说明他的身份和他的使命。他的身份呢，这里讲说我的肉啊，这里的肉啊，那个 flesh 啊，应该是用这个肉身更为合适啊。神子道成肉身呢、啊，就是用这个 flesh。那这是就是表达说神在地上以肉身显现，也是讲到神人二性啊。然后呢，耶稣讲到他的使命，就是。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身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啊。在原文呢，你看英文的很多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翻成中文的话啊，在新译本大概这样翻译了，就说我的肉身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舍的，所赐呢其实是所舍的啊，英文就是非常清楚了， The bread that I will give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is my flesh. The bread that I will give for the life of the world is my flesh. 所以这个应该是翻成所舍的。耶稣的使命就是舍己，牺牲自己，作为赎罪祭，把自己献上。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表达的方法呢，也多次在约翰福音出现。譬如说哈，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这边讲说give 啊 ，give for。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也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性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边都讲到舍命啊，都是用同一个字。为世人生命所舍的呢，是表明耶稣的舍己牺牲是一种为全世界人替代性的一个救赎，明显的是指向要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再来看这个吃耶稣的肉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虽然这边可以翻成肉身，可是后面呢 最后一个一个回合的一个对话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就是耶稣的肉啊。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骄傲有迟钝犹太人呢、啊，按字面来解释在51节所说的话，耶稣在51节所说的话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他们有许多的误解和争论。从53节到57节呢，耶稣重复了以前的宣告，并且加上了更多的说明啊。比如在53节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这里呢，耶稣以人子来自称呢、啊，再次说明耶稣是神人二性啊，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这里除了吃人子的肉，又加上喝人子的血，这样子啊，更加冒犯了不吃血啊的犹太人啊。其实呢，耶稣说人子的血呢，是指明将自己献上成为一个赎罪祭啊。他的使命是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替代人来担当罪的刑罚。在出埃及记24章啊，还有希伯来书9章，你们仔细去读啊，你们讲得非常清楚，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而且呢，当年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啊，神赐给他的各样的一些律法诫命，他来传给百姓的时候呢，啊，他就把那个献祭牛羊的血呢，洒在众百姓的身上，说这血是神与你们立的约，这个约呢，就是当初啊摩西律法的旧约啊。同样呢，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的血是神与我们立的新约啊。喝人子的血，表示我们接受他的血所立的约，也让我们与他的救恩有份。第54节啊，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看到人饥渴的灵魂，不仅在今天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得到永生的宝足，在末日我们也要复活，进入到新天新地啊，到神的国度。那第56节我们看到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就是一个互为内助啊 ，co-inheritance。我们像那个好像吃喝物质的食物跟水一样，吃喝主呢就是接受耶稣的救赎，让圣灵呢能够住在门徒的心里面，让我们已死的灵魂可以重生啊，有新的生命。所以这边讲到说，信徒住在耶稣里，耶稣也住在信徒里。我们很难想象啊，这个无限伟大的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啊，可以住在我们这个卑微有限的我们的里面啊。这是一个我们理性也是没办法理解的一个奥秘啊。有人说呢，好像说一个杯子放在大海里面。这个杯呢，在海水当中，那海水也在杯里面啊。这只是一个让我们去想象啊。可是我想说，这个意义是比这更丰富的啊。我们在54节跟40节看到这两节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平行啊。这是在这里表达一个十分重要的真理，也是今天的中心信息啊。你们以上的道听不到没有关系，下面的一定要听啊！这个就是54节到40节平行的两句话啊。54节是这样说的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40节说呢，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看后半句是完全一样的。那个前面半句呢，所不同的地方呢，只有一个，就是吃我肉喝我血的，另外一个就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啊。所以呢， 这个是明显的一个平行句啊。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啊，就是吃主肉喝主血，就相当于见子而相信了。这里说明了这个吃喝啊，对于看得见的人的身体，与这个相信啊，对于看不见的人的那个灵魂啊的功能是十分类似的。所以这个吃喝跟相信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我们知道很有启发的，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相信神，神所命令他们的，他们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在第二章他们吃神所允许的果子。但是到了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描写看到这个开始描写到人开始不信神了，他们受了引诱，他们开始怀疑，他们开始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话，他们就去吃神所禁止的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你看圣经的一开始的地方，就神就刻意的把信心与吃喝的这种行为呢把它连在一起了，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们发现呢这个吃喝主跟这个信心呢是有很多的一些可以相等的地方啊，或者可以互相来解释的地方啊。这是有以下的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呢，就是说用吃主喝主来解释相信主啊，是让我们了解啊，相信绝对是不只是止于知道或者同意或者是确认啊。有很多时候我说我信了，我信了，其实呢就说啊，我确认了啊，我认识了，我同意了啊。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到，鬼魔也信，却是战惊的。这个信啊，有很多的层次的啊。这个鬼魔的信，或者一般讲那个同意或确认的这种信呢，不是真正的信心。真信心呢，是好像吃喝一样，是一个接受、吸收和成长的过程。让主的生命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啊，相信的结果就是这个圣灵的内住和与基督的联合。因为一旦吃喝主以后，我们就有主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像耶稣一样的有他的生命在我们上可以彰显。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具体而为的一个小基督啊，我们有在耶稣一样的学习耶稣，我们可以不断的学习耶稣有他的性格哈，他柔和谦卑，我们也学习耶稣来舍己，我们来爱神爱人，不然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出来的。我想到犹太人有一句很有智慧的格言这句格言我一直都没法忘掉啊。他说在你里面有三样东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拿走的，哪三样东西呢？你所吃下去的，还有你头脑里面的知识，还有你心中的信念啊，这三样东西呢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拿走的。这原因很简单啊，因为这些都是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所以其他人抢也抢不走，拿也拿不走。有三样东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拿走的，你所吃下去的食物，你头脑里的知识和你心中的信念。这个也在再三提醒我们，我们要把神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联合，我们要接受，我们要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能够更新，能够像主一样。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这个吃喝啊对身体的健康有很重大的影响啊。有句话说You are what you eat。这句话听过没有？如果你每天呢有规律的吃适度的吃营养的健康食品啊， 你就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你每天不好好的吃正餐，反而吃垃圾的食物啊，乱吃零食、甜点、快餐、夜宵啊，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人啊？你就变成一个所谓三高啊。三高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你的身体会是一个不健康的，是一个过重的，多病的。信主的成长的过程也是一样。You are what you believe. 啊，你这个信心呢的成长呢，啊，就是成为你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必须有纪律的，而且有系统的，来读经。这是我们营养的一个正餐啊。如果你读经是一曝十寒啊，读一天啊，停十天，那你只有心血来潮的时候翻下圣经，只有需要的时候去找一些经节啊。那或者呢，你只喜欢读自己喜欢读的这个片段，来当做一些零食啊。或者呢，你只是喜欢快餐式的啊，去网上找一些分享故事和见证，那你的灵命就无法正常的成长，没办法长大成熟，仍然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一个属灵的婴孩。所以呢 ，You are what you eat, you are what you believe。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吃喝与信心有个共同点，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必须持续不断的，是一个动态的，不是做一次就好的啊。你昨天吃了饭，今天还是要吃饭。我们必须每天的定时吃三餐，吸收营养，才能够保持健康，能够维持生命。信心也是一样，信心不是一次的决志重生就够了，新生命必须持续不断的信靠顺服，每天吸收神的话，每天寻求圣灵的引导，我们生命长大成熟是一个长大的过程，而且满有圣灵的果子。所以看到信心和吃喝是天天都必要的。我们在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有两位才40多岁的那个壮年的，生在壮年的弟兄啊，意外的过世。他们的家人和全教会的肢体，我们都经历过很大的悲哀痛苦，心中非常沉重，甚至免不了有信心软弱，向主呼求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这里我们看到吃喝跟信心的一个相似的地方。这里给我们功课就是，不管你是好的一天，或是你认为不好的一天，不管你遇到多少的苦难，你天天都是要来信靠顺服神。你这样子才能够托住你的生命，你能够才能够维持你属灵的生命。好像天天都要吃饭来维持我们肉体的生命，圣经叫我们也要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神不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没法承受的，他要我们在任何时候能够依靠他，能够信靠他。当我们还在苦难中仍然紧紧的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的背的十字架就不再是重担。在23篇讲到说，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在我们最痛苦最艰难啊，最不能了解啊，神为什么还不拯救我的时候，那我们能够还是以信心以来托住我们，
仍然信靠顺服，更是紧紧的抓住神。你看见马上啊，就看到说，因为你与我同在，在诗篇啊二十三篇，也是诗篇的二十三篇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因为你与我同在。然后呢，他后面看就是神的祝福到来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使我的腹杯满意，在我敌人面前你我摆设筵席，这一切又看着说看到吃喝了啊，摆设筵席啊。所以呢，我们在人生经过十一年幽谷的时候啊，更是锻炼我们信心成长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灵命里面要常常来学习这个天天的功课，持续不断的功课。第四点，我们看到来看这个吃喝跟那个信心的功课呢，是我们人是非常容易健忘的，我们必须常常被提醒，每次吃圣餐吃饼喝杯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提醒我们要自我省察，而且纪念主的救恩的时候。其实呢，不仅是圣餐呢，即使我们每天吃三餐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感恩谢饭，对，我们也应当在这个感恩谢饭的时候呢，感谢主所赐我们属灵的粮食，不仅是桌上的饮食，我们也为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粮食来感恩。我有次呢，在中国有次听到一个主日讲道啊，这位台上的牧师说呢，他说啊，我们中国人得天独厚啊，因为我们每次的吃饭的时候都可以想到十字架。哎，我说这个怎么有这么高深的道理啊？他说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中国人是用筷子吃饭的啊，两根筷子呢，一横一竖的，一放起来就是一个十字架啊。我想说这个并不是圣经的真理啊，不过这是很好的提醒。这个我们能够每次看到筷子啊，你就想到神的十字架啊，这是神在提醒我们。就自从他讲了这个道以后呢，我每次看到筷子都会想到他讲的话，就是我想说大家啊，是这筷子啊，不是用你来抢菜用的，其实也让你能够想到神的十字架，这也是非常美好啊。假如我们每次吃饭看到筷子就想到十字架而感恩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除了吃地上的粮食之外，我们要吃天上所赐下来的生命之粮，吃主喝主啊，纪念主的救恩啊。现在我今天信息做个总结啊。约翰福音啊，跟其他三卷福音书记载内容是极少重复的，所以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有讲到说耶稣在最后逾越节的晚餐，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他宣告设立圣餐的命令和这些礼仪，说你们要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那约翰福音并没有记载这个圣餐的这个命令和礼仪啊，可是呢，约翰福音书的第六章所说的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呢，这明显的就指向圣餐所要表达的啊，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而且我们看到说用食物来看的话呢，也是看到说这是我们把天上所赐的粮吃下去以后呢，我们能够领受这个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啊，生命的粮，让我们天天呢与主可以联合啊，信靠顺服啊。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总结就是耶稣是神赐给世人生命的粮，唯有吃主的人，就是信主的人，才能够与生命的源头联合，接受耶稣的救恩，每天在这个救恩上成长，得到永生。很可惜的，我们看到第六章开始的五千人呢，他们所追求的是吃饼得饱，这是一群啊民以食为天的群众，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所传讲的民以天为食的信息。 他们都说这话甚难呐、啊，他们就都离开了，一个都没留下来。在第六章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只剩下十二位门徒。神迹并不一定能够带人归主，唯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才能够得到永生。以前呢、啊，我们中国人见面常最很常用的一个问安呢、啊，就是说你吃饱了吗？啊，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们在台湾现在还是见面呢，见到就说你吃饱没？你吃饱没？啊，就是吃饱了吗？啊，你吃饱了吗？啊、我想说，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话，可是我们的眼光改变了，我们眼光是。不是民以食为天呐、啊，我们是转移到民以天为食的眼光。这句问安的话呢，会提醒我们自己了：我今天吃饱了吗？我今天是否有吃足、喝足？我今天活着是否是不单靠食物，是更要靠神的话？我是否以天上来的生命的粮为食，天天信靠顺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今天你吃饱了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因为吃你喝你接受你的救恩，让你的生命与我们生命联合，让我们得到永生，而且这是一个我们所能够追求到最大的福分，就是你天天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与你能够联合，能够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上可以成长，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的身量。主，这是你所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气，让我们不仅能够纪念你，我们也能够传扬你，只等到你再来。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天天的学习吃主喝主纪念主，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这样子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